我们现在来看建筑的教理的第128号到133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看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看这个新旧约的一体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看圣经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首先看第一号，128号，教会远自宗徒时代及其后的圣传中，在不断地透过预象法，强调新旧两约在上主计划中的一体性。在旧约的天主工程中，这预象法使人认出时期圆满时，天主在其降生成人的圣子身上所完成的一切。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新旧约的这个一体性这个问题的条目之下呢，有三号，它里面呢把这个预象法呀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在教会的这个初期，尤其是在教父的那个时期，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呢，在采用预象法这种解释圣经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呢是类比方法一种。那么教父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对这个新旧二约呢做深入的探讨。那么这样的话呢，好能够发现呢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系。当然，这个联系的背后，事实上呢是显示了那么天主启示的这个联系和天主启示的这个一贯性，就是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这样一步一步的来，最终完成天主的这个启示。那么准确的讲啊，在今天呢，现代的这个圣经学的这个研究当中呢，对这个预象法的这个使用呢是比较少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圣经学的研究使用哪些更多的这个方法呢？这里面天主教教理呢没有特别的提及。那在这儿呢，我稍作提及，那就是和预象法有着相类似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个方法，叫做类比的这个方法。那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有关于若翰诞生的这个叙述。那么，当我们看若翰诞生的这个叙述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旧约里面至少有好几处是跟这个若翰诞生的这个叙述呢，在格式啊和内容上是相当接近的，比如和撒母耳先知的这个出生。所以，他们之间呢所采用的这个模式呢，好像是采用了一个相同的模板。那么，这种相同啊，其实呢不是偶然的啊，包括后来的这个结果。以及啊，他们的这个身份，我们仔细去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之间有着一个高度的相似，而这个高度的这个相似啊，也是我们了解这个新旧二约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在众多的这个神学概念里面，包括圣经学的一些重要概念里面，我们都会用这个用旧约的观点来看，用新约的观点来看，甚至呢，现在呢，还常常加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观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犹太人的这观点呢，正是这个旧约和新约，它被写作的这个时候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基础，所以他们之间呢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这是第128号，我们看第129号。因此，基督徒呢要在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光照下去阅读旧约，预象法的阅读披露了旧约的无穷内涵。然而，不应忘记。它保持着无主亲自重新肯定启示的固有价值，因此也要在旧约的光照下去阅读新约。初期的基督徒教理讲授经常都是这样的：根据一个古老的说法，新约隐藏在旧约中，而旧约则显露在新约中。我们看这个129号哈，那么除了在使用这个预象法之外呢，这里呢还要特别强调呢。要在基督复活的这个光照之下呢，去阅读这个旧约，因为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福音成书的这个过程，分成了那个三步那个过程。那么其中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从我们现在圣经学的研究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在记载耶稣言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叙述当中，首先成书的那个部分和宣讲的时候。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基督的逾越奥迹，也就是他的死亡和复活。而耶稣的这个生平呢，是在这个死亡和复活的这个基础上呢，一点一点的完成的。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时间上呢，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逾越事件，也就是死亡和复活呢，是在其他部分之前成熟的。那么这里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么正好和129号这里所讨论的观点相同，就是我们看整个耶稣基督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光照之下去阅读，因为呢，这个耶稣的一生呢，也正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这个事件的光照之下，他们回头再看 然后呢被写成书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顺序呢和这样的一个事实啊，对我们阅读圣经呢事实上啊是有着一个很深远的影响的。当我们忽视了这个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恐怕就无法去这个发现呢圣经啊更深刻的这个内涵。那么第二句话呢，他也说呢，他说呢关于这个旧约的这个价值呢，他说耶稣基督呢亲自重新了肯定他的固有的这个价值。那这里呢，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的三章圣训当中，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他肯定了法律的那个价值。你们一向听说过对古人说不要杀人，我却对你们说。所以你看这个前半部分的这个不要杀人呢，说的就是标准的法律的条款。而到了这个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呢，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个事情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一方面肯定，一方面呢，他也更新。为此呢，按照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旧约也需要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去理解。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从啊在新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几个重要的这个道理。那比如说《宗徒大书录》里面是有几篇呢重要的这个道理呢所构成核心的这个内容的。那么在这些道理里面呢，它常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用这个新约去解释旧约。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实践上的一个方式，那么它显示在背后呢新旧二约之间内在的这个联系。所以呢，从这个129号里面，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基督是整个新旧二约的这个核心。然后呢，那么新旧二约呢，其实呢，二者呢还能够彼此互相解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130号，预象法指出迈向天主之计划完成时的那种动力，那时天主将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格林多人前书15章28节。例如圣祖们的蒙召及处理埃及，并不失落他们在天主计划中的本身价值，因为他们同时也是该计划的中途站。我们看最后呢这一条的130号呢，他特别强调呢圣祖们，他举出这个圣祖们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显示呢，那么天主的这个计划要一步一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步骤。那么这里面呢，圣主们的蒙召，那其实呢和这个出离埃及，出离埃及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那个出谷。那么出谷的这个事件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它指向了基督徒在基督内的完全的这个解救。这个是和出谷的这个事件呢，至少在意义上呢有着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所以呢，预象法呢在这方面呢，能够给我们提供啊相应的一些帮助。我们看这个下一个方面的内容，圣经在教会的这个生活中。那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题目哈，在教会的生活中解释圣经啊，应该有这个教会训导当局的一个有关于解释圣经的一个教导，被称作叫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内容，里面关于解释圣经呢做了相对也比较系统的一个介绍。它是在这个上主的话宗座劝谕之前呢，解释圣经方面的一个教会官方重要的这个文件。我们看这个131号，天主的话呢具有这么大的效力和德能，以致成了教会的支柱和力量，巩固教会子女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灵魂的食粮及灵修生活永久和清澈的泉源，必须让信友们广泛的接触圣经。我们看呢，经过以上的这个讨论呢，我们自然能够发现呢，就是天主的话呢是这么有效力和这么具有德能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它就成了教会的这个支柱和力量。我们说这个一件事情一旦它成为这个教会生活支柱的时候，这显示出啊它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特点。那为此呢，它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以及教会的灵性生活上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用这里的话来说，它成为呢灵修生活这个永久和清澈的这个泉源。那么既然是泉源呢，它就有能力吸引众人呢不断的去投奔这个泉源。所以呢，这个结论就是最后这句话，一定要让信友们呢广泛的接触圣经。那么这一点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尤其是在凡尔改革之后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呢，更能够特别凸显出了这样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改革之后的这个礼仪，那么尝试圣经出现的这个重要的场所。那么当我们谈到礼仪的时候，是以米撒为核心，是以圣事呢作为这个主要表现形式的这个礼仪。那你看呢，圣经呢尝试它的重要一个内容。所以在礼仪当中啊，就包括这个圣经的这个宣读，以及跟圣经宣读呢相关的这个正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场所啊。比方说，在临洗的时候，不管是给成年人呢，或者是给这个婴幼儿临洗的这个时候，它都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另外呢，是设法对圣经进行深入的这个学习，以及和正式的这个学习。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呢，是其实呢，跟这个50年前比呢，有着很大的一个进步。那么各类的这个知识呢，都趋向于这个越来越专业化。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对圣经的这个学习呢，如果也开始走专业化的这个路线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提这样的两个小的这个角度。那么第一个，那就是这两年来呀，尤其是这两年来呢，短视频的这个学习呢是非常流行的。那么其实它是可以不可以的？当然它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呢，它所有的那个显著的缺点，那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学习呢，它对内容方面来说呢是过于这个碎片化，同时呢也缺少系统，并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就是它的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有些人呢只是呢会讲，但是呢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内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想借助这种方式来学习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一种方式呢，也是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借助网络这个传播的那个学习相关内容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那就是呢，在网上呢所流传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呢是非常繁多的，其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啊。那么最好呢，不管是借着短视频的学习，以及借着网络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学习呢，都能够在教会当局的引导之下来完成。也就是说，是在这个自己所属的主教和本堂神父的管理之下呢，来完成。那因为毕竟呢，有关于神圣的这个事物呢，主教的以及本堂神父呢，他们更专业，他们基于职务的这个原因呢，更知道呢，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去帮助和引导大家。我们看第132号。所以呢，圣经的研究应视作神学的灵魂。同样，宣道的职务，即牧民的宣讲、教理讲授及一切基督化的训诲，其中礼仪的讲道应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都该从圣经的话语取得滋养和活力。我们看呢，132号呢，继续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这里呢，第一句话呢，它就采用了凡尔宪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引用，就是圣经的研究呢，应该被视作是这个神学的灵魂这样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是在凡尔之后啊，神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达。那就是它既然是灵魂的话，意味着是它就要起到这个主导的这个作用。这包括呢所有种类的这个神学啊，就是每一个神学的科目都应该以它作为灵魂和指导的核心。多说一句哈，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哈，如果一个修士他的这个对圣经学的这个学习的成绩啊是比较好的，那么其实这大概决定了他在其他的科目上呢也不会太差。所以呢，这也从侧面上能够显示出啊，圣经学的这个学习呢，对整个的这个神学的这个学习呢，起到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呢，他再具体讨论呢，这个对圣经的这个研究呢，应该在具体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哪些方面呢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宣道的这个职务，还有这个牧民的这个宣讲、教理讲授，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教理讲授。那事实上，我们大家一定已经发现了，在这个教理讲授里面，圣经啊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最后这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所有的叫做一切基督化的这个训诲，也就是说，所有跟训诲有关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职能的这个时候，都要受到这个圣经的这个指引。那么这里面其中啊，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礼仪的这个讲道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什么叫做礼仪的这个讲道？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稍微多说几句。所谓礼仪的这个讲道呢，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那么这个指的是在弥撒当中，就是这一类是以弥撒为代表的，在弥撒当中的那个讲道。那么事实上呢，在弥撒当中那个讲道呢，它的标准的称呼呢叫做正道。它跟这个一般时刻的这个讲道呢是有区别的，它跟那个上课时候那个课堂啊，那个讲道呢也是有区别的。那为什么是有区别的呢？因为你知道呢，这个由神父或者是执事哈，通常这是由神职人员在礼仪当中所进行的这个正道呢，它更像是一个命题的一个作文。为什么呢？第一，它要跟教理讲授呢有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系。 第二，它要跟这个乙一年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联系。那么第三，它还要跟这个当日的这个读经呢有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联系。所以呢，它是一个在这个范围上啊，以及在内容上啊，都受到严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讲道。所以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字呢，叫做正道。那为此呢，在从事这个正道和讲道的时候呢，要做到这些这个必要的一个区别。那么在这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特点的时候，其实啊是想帮助大家，那就是说，当你在礼仪当中啊，借着正道的这个方式来吸收天主圣言的时候呢，那其实呢你也能够准确的把握呢它的这个方向，能够从中啊找到它的这个脉络，甚至有些的人呢会做一些必要的一些笔记。礼仪年是甲乙丙三年做一个重要的循环，当这个重要的循环结束的时候啊，你进行复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的这个系统性啊就被呈现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正好是这个刚刚进入这个暑假的这个时期啊。暑假的时期呢，是进行啊教理讲授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当然，寒假也是啊，是假期，为这个青年人、为这个孩子们啊举行教理讲授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在教理讲授的这个内容当中，自然要包括啊对天主圣言的这个理解，就是对圣经的这个学习。那么这里自然也能够包括呢，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呢和这个学生更容易接受的这个方式，就比如是以圣经啊为背景的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竞赛。那么关于呢这方面呢，我注意到呢，这个香港和台湾所出版的一些教理学习的这个教材呢，对这方面呢，事实上呢是多有提及的，并且他给你举出具体的这个例子，包括生活里面的这个例子，以及圣经上的这个例子，作为啊这个教材去培育啊这些人呢对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对圣经所有的一个热爱。我们看第133号，那么坚决而恳切地劝告所有信友，借着多阅读圣经去学习耶稣基督的超越的知识，腓立比人书3章8节，因为不认识圣经，既不认识基督，胜若罗尼莫。我们看这个133号，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所要看的这个最后一个内容。他最后呢强调呢，还是要鼓励呢教友们要多阅读圣经，这样的话借着阅读圣经来学习基督那超越的知识。那是多阅读圣经的目的，事实上呢，就是想多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做好门徒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你说一个人他如果他还想好，他还不按照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你说那个好，该这个从何做起，而从何谈起呢？那恐怕就已经没有了方向了。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最后呢，他还引用了这个圣若罗尼莫啊，被称作叫做圣经大师，他的这句名言就是"谁不认识圣经，即不认识基督"。那么，这个跟前面那句话所表达的含义呢是非常接近的。那当然，这句话呢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经典，就是你不认识圣经，你就不认识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教会呢，他邀请了所有的基督信徒啊，在读经的这个时候呢，尽可能的要系统性的去学习，同时呢，也尽可能去接受一些专业性的这个指导，因为有着专人的这个指导和没有这个专人的指导呢，事实上呢是非常不同的，并且呢，举一个具体操作的一个例子，尽可能的去准备每一次参加弥撒时的那个读经，包括平日弥撒，尤其是主日弥撒的这个读经。在参与弥撒之前呢，就花一些时间呢，静下心来做一些诵读。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最好呢也做一些默想。然后呢，把这个，比如说主日的这个3篇读经，把它读懂，并且呢也弄清上下文，知道呢他在说什么，并且呢尽可能的去找到他要这个讨论的这个主题跟方向。那么这样做呢，好能够加深呢对天主圣言的这个理解。那为什么呢？因为啊。那么在礼仪当中，就是教会呢在主日里面所安排的这个读经呢，最好是能够成为我们对圣经全面接入的这样的一个窗口。那么同时呢，在牧灵上呢，因为要在主日的这个正道里面，神父呢通常呢会做这个教理讲授，也成为我们全面接触教理讲授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呢，它能够同时啊产生这样双重的这个效果。那我们知道呢，圣经呢和教理呢，正是要帮助我们在教会内度信仰生活必不可少的这个两个工具，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